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普贤行愿品，其中初三讲完了，再讲第二中三珍重的课盘。讲这个呢需要了知，是主要讲十大愿望。讲这个呢分了四个课盘，咱们再讲第一千心七字的心愿。这个呢分了七个课盘，其中前三个都讲完了。昨天咱们讲第四的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愿望的修法呢，具体昨天上面也讲了，必须要具足四种对治力进行忏悔。四种对治力呢，普贤行愿品忏悔文当中讲的比较具体。昨天咱们上面讲了四种对治力各个的本体，其中第四的对治力呢，通常说现行对治力，这个呢在普贤行愿品忏悔文当中讲到恒足尽竭一切功德。上面讲呢，随生死轮回的时候呢，确实方中生口业，造了无量无边种种的罪业，现在必须要日日夜夜以生口业三门呢行持种种三法，来需要对治恶业，所以呢恒足尽竭一切功德呢，确实是忏悔的时候呢，从生口业下很大的功夫来修这个忏悔罪障的大愿。这个呢需要了知，具体可以分六种，也就是说先行对治力呢就有六种，这呢很多大圣的经以及书生的大的论点，但当中就讲了先行对治呢有六种，其中第一呢一直真圣的经典，比如读诵般若经，念般若心经啊、金刚经啊等等，这种功德是非常巨大的，这呢属于先行对治力当中一直真圣经典的对治力。第二呢就是一直身界空性，神界的空心呢就是指其如无我的大空心，或者说安住万法的这个法心当中，这种只要依靠神界空心的修法。第三呢依靠念诵咒语，比如念诵拜字面、念诵那个金刚萨埵心咒等，这些呢属于念诵咒语来对治，所以呢对治力当中属于第三的分类。然后第四呢依靠佛想等，也就是说指对佛菩萨呢居住心性，在这个基础上造灵佛像啊、造灵金殿啊，这种的方面呢需要了知。第五呢是一直供养，一直供呢是指对佛像啊、佛塔等做种种的供养，这种呢需要了知。第六呢是一直名号，也就是说指受持阿弥陀佛等的佛号。因此呢先行对治呢具体分了六种，如果归纳呢就是两种忏悔，一个呢是四忏，一个呢是立忏。那么四忏呢主要是从世俗角度讲，并且呢着重圣和欲的勤作，由勤向的方式来做的忏悔。对初学者来讲呢，应当最初发露忏悔是依靠事业的那个事，就是四忏来忏悔。四忏呢是不是真正的一切业障的种子彻底断根呢？这种呢单单依靠四忏呢是没有办法断根，但是呢对初学者最初发露忏悔，确实还是从那个世俗由心想由勤作的方面来下手修发露忏悔。这种话呢在这个时候呢通过自忏呢可以压制种种最出众的过失。第二个就是立忏，立忏呢有时候叫自相忏，有时候叫空心立忏悔，有时候叫立忏。需要了知，这个立忏呢确确实实它是彻底断根的一个忏悔方法，也就是说按住思想的本性来做不忏而忏的境界。所以说思想忏呢属于书生忏悔的修法，也是针对善根者修普贤大愿的境界的时候呢，不是主要四忏为主，二是呢以立忏为主来修持的。因为依靠这种普贤大愿之意的忏悔业障的修法呢，可以断出很多罪障的根，所以呢立忏呢它是指殊胜的彻底端根，从根本上呢彻底把业障的种子等呢一干二净的方式来忏悔。所以说先行对治力有六种分类，其中以神界空性或者说真物空性，以这种空性力来忏悔的话呢，这个叫殊胜的立忏，或者说自相忏，或者说在六种先行对治力当中在在的着重这时候需要了治的，或者说着重需要修的呢，就是依靠思想忏，或者说空心立忏啊，或者说立忏，以这种忏悔的话呢，或者这种的对治修法呢，确实是非常殊胜的对治，这种来需要了治。 宗的呢，我们知道举祖师宗对子里，其中先心对子呢，它有六宗分类。六宗分类当中，在普贤仙品直接说讲，主要从立禅或者说依靠空心力做出生的对子，这个呢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宗师直接说讲的着重强调的对子呢，确确实实就是立禅或者说思想禅。这个立禅或者说空心力的出生对子的忏悔法呢，就在经当中讲的具体的一个供案，也就是说在微摩诘经当中有一段供案。这个供案呢，就是在那个经典当中讲到，就一天呢，佛对优波利说，微摩诘生病呢，你应该去看望。这时候呢，优波利说道，我去不了。当时呢，佛就问，为什么呢？优波利呢讲啊，我想起过去有两个比丘，因为犯戒羞耻的，不敢问佛来向我说，愿你解开我们心中的诱惑，就是解脱罪业。那我就对他们如法解说。当时维摩诘来批评我为优波利，你不要再增加这两个比丘的罪业，应当自下处灭，不要诱乱他们的心。为什么呢？这罪也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就像佛常常说的，心狗骨，众生狗，心精，众生精，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跟这个一样，罪垢也是如此，并没有离开真如。就像你优波离依心想而获得解脱时，还有没有垢呢？我当时回答没有。维摩诘又说，一切众生心想无垢也是这样，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清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清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清净，一切法都是那妄见。就像梦和阳眼虽中的约，镜中的像一样，以妄想而生。了知这种妙理的，才叫净离，才叫三界。这个教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讲法呢是立禅，而且这种的结果呢，在经当中说到，当时呢两个比丘优波离当下就笑出而发了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我们明确的看到，主要立禅为主。立禅的话，他不为主形象上，不回他制作有轻作的，而且呢他不为主在希望分别性制作的状态上去发了忏悔，二是呢一切罪呢是从心造出的。信他呢彻底安住于无生的空性，通过这种的空性地做忏悔，这就是无上的忏悔的方便，也叫立忏。这个呢，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亡，心亡罪灭而具空，斯则名为正忏悔，通常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机制。在这个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一切的罪呢从心起的，所以呢从心里忏悔，而且呢心的分别呢彻底灭亡的话呢啊，一切的罪同时会消灭。所以呢心灭呢，那么罪灭，这时候就显现本具空性的面目，这才是真正了义的忏悔。所以呢立忏或者说思想忏或者说真悟空性而做忏悔呢，确实属于诸生的忏悔。这种立忏的内容呢，不但是在微摩诘经当中有明确的公案做抉择，还呢在华严经最好品当中也讲到，观一切业心，不是从东方来，不是从南方来，不是从西北来，不是从西方北方，不是从四维上下来，而安住在性的，仅仅是从颠倒生，没有住处，就像一面镜子，大小和十方世界相等，这是一切国土山川一切众生所有的音响都现在镜中。这些音响会不会说我们入到镜中，我们从镜中出去？当然不会。同样一切业虽然能出生诸业的果报，但是呢无来无去的，比如虽有而无自体。这种话呢，我们就知道这种观业自性的空性是依靠空性力所忏悔的。所以呢在普贤行愿品所讲的呢，肯定是华严的精华意义。那么华严最好品当中讲无上的立忏的含义的时候呢，就是说观业的自性本来空，或者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呢如幻如梦一般，虽然现而没有自性，本体就是大自性的境界。所以呢在面地当中，如幻如梦的或者说因相伴的一切通过业力干燥的玩法，确确实实需要了知它没有任何来来去去住处的自性。 一切呢从面当中讲安住在性，性呢根本不离开八圣如来的本性，不但是说清净察度等的境界，包括轮回七情玩法都是呢不离开不可思议华严所讲的圆满真如的本体。那么你认识这种，对这种有心机，在这种基础上通过普贤行愿力修行呢，确实是这尊忏悔等的修法呢成了无上大愿的修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本松讲这个修忏悔的时候呢，主要是居住师中对子里，其中先行对子当中呢主要以空性力来做忏悔，这个需要了知。这样的话呢，居住上面所讲的师中对子里就可以清净一切的罪障。所以呢普贤行愿品第四大愿望忏悔一切的罪障，需要发愿圆满具足师中对子里而忏悔一切的罪障，需要这么了知。这种忏悔呢对一般的凡夫，尤其呢就是末法时代的众生，或者无始以来乃至现在之间再再转生轮回的众生，那么他身口意所做的不善的业啊，或者呢造下的佛子罪啊，或者呢自己造了很严重的罪啊，对法对上师对道友不恭敬啊不团结啊，或者呢自己相续党中年年升起贪嗔痴等的烦恼，或者呢相续党中有种种造无间罪的罪啊，舍弃正法罪啊，或者呢施不善的罪啊呢，以及凡是属于心相续党中通过烦恼引起的一切一切所作所行，都是呢属于罪业。这种话呢对一半的众生来讲，确确实实他的相续当中这个罪业呢确实是很多很多，比虚空当中的星星还多的，比大海还深的罪，确实造的这个罪业从不同的侧面造下的，对一个众生或者对一个贪着啊，或者呢嗔恨的，或者呢嫉妒的，或者呢对他呢彻底做严重的诽谤啊，对很多很多众生的因果规律产生严重的邪见，导致做一些违反因果规律等很严重的罪业。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之间观察的话呢，确实罪业都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呢一加一的方式呢年年起头的时候呢就在造业啊，或者呢产生恶行恶念，或者呢不如法的造业的犯戒的违背佛陀的教言等，从各个方面来想呢确实是很多的。不说其他的一个，就是单单比如对一个出家人在一天当中他所积累的功德，或者是所造的恶业做做比较，或者是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或者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分当中起的念头是善心或者是恶心，或者是单着今生的世间八法，从各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不但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在这辈子积果或者呢几天灯当中造下的罪呢确实就很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确确实实造了这个业呢，现在没有成熟过报，没有下地狱党之前呢，需要发露忏悔。虽然对于一般普通的发露忏悔人们都想做，但是呢殊胜无上的普贤行愿当中所讲的忏悔业障的修法呢，如果没有居住殊胜的师中对子力，没有普贤行愿力的话呢，一般呢这种自己所修的功德不会得到的。如果真正按照宗师所讲的修法，每种对子力的修心都居住的话呢，那念一遍彻底可以消除所造的无间罪等的罪过。这个呢本经最后讲那个功德的时候也讲得十分清晰。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对我们初学者，尤其呢业障很重的，福报有限的，没有智慧的，没有这个慈悲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这个真悟的智慧等一切一切的功德，无论是大小乘先宗密宗所讲的修行的境界都一无所成的。但是呢罪业呢确实是比任何人都感觉呢，无论是贪心啊嗔心啊嫉妒心啊傲慢心啊，或者呢对道友没有团结心啊，或者对众生没有慈悲心啊，对上师三宝没有信心的，从这样那样的角度观察呢，自己认为还是跟魔王没有差距，好像比庞生等更悲惨的一个人，会这么想，确确实是这种。尤其呢凡夫他没有如理如法的修心，而且呢稍稍理解一些佛法，但是没有彻底通达，最后呢就成了一个寻思者，什么都不相信，自尊心很强的，这些人呢确实是导致成一个邪见很重的那一种的一个人，确实成了一个三心比丘啊，或者是剃不大度的一个好朋友一样恶劣的众生。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他修的呢没有关照自信，就是有个口说别人啊，或者是自己相续当中增长虚妄颠倒的烦恼性， 这种话呢，首先呢，自己心中需要具足这种观察自己的罪过，观察自己功德的一个真知正念。没有这些的话呢，确确实实好像看别人呢有眼睛，或者别人的说话呢通过耳根可以问到，但是观察自己的心没有真知正念的话呢，确确实实说作说行当中不一定有个出离心和菩提心、慈悲心，或者安住一个清净的大自然的境界当中来观照万法。所以呢，确实造的这个罪呢，比每天吃大米吃脏饭还多，确确实实这种。而且呢，每天几乎没有修过苦行的，对因果相信的正见也不是根深蒂固的境界。如果内的真知正念很差的话呢，那么无论是道友身中再多，也就是对自己呢起不到自己的帮助，对做对有或者呢对上上下下没有个清净性，一切一切都现前一个非常不圆满不好的，然后呢呵斥一个诽谤一个嫉妒一个，或者呢对一个呢以贪心的制作，或者对另一个呢就以嗔恨心来侵蚀啊等等，凡是不注意的话呢，确实造业的呢无论在佛法兴盛的道场或者在边土啊没有差别。凡尘相续当中，一加一的方式来种下一些业障的种子，而且呢日日夜夜都在穿行，尤其是通过我执推动下，以贪嗔痴来不断的造恶业。这时候我们怎么呢消业障？不是我们对一个道友说过失，或者是让另一个人难受，或者是让他痛苦，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而是呢个人观察自己所造种种的罪业，就是回想办法，没有干受恶趣的过饱自谦，需要消除罪障。那么这时候呢，消业障的方便呢，确确实实诸菩萨的无论是经典论典，或者是大恩上师等所讲的一切一切，都是呢殊胜的教验，让自己相续当中消除这个罪障。这种种种的方便，对一个懒惰的或者没有智慧的，或者是不具足真知正念的，让他东修一个西学一个，他不一定做得了。但是呢，专学一门专修一门的方式呢，对一个初学者精进力不算很差的呢，让他修个殊胜的金刚萨埵的法门就完事了。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四种对治力的修法呢，彻底含摄的，也就是说完全归纳在密宗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唯一的修上师金刚萨埵，消除业障的话呢，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消除业障的话呢，不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消除的业障很深的话呢，那么今生当中还可以证悟大圆满的本性，因为大圆满的本质本来就居住的，或者如来藏的本心本来就存在的，或者说发生如来藏呢，悉皆周边一切八界有情的，只不过一个偶尔的障垢，或者说磕蹭的障垢来遮蔽而已。对磕蹭的障垢，如果三根者居住殊胜的四种对治力修法，再通过修上师金刚萨埵的话呢，那么很快一切一切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都可以清净。所以说呢，修密宗上师金刚萨埵的法门呢，就是特别特别有加持的一个。而且呢，大恩上师瑞宝他老人家的不可思议的大恩门金刚智慧当中观察，对这个咱们降魔咒的四种弟子呢，主要观修的本尊法门就是上师金刚萨埵的修法。不但是大恩上师金刚句在强调，比如阿底峡尊者也说过，密宗有个不共的忏悔罪障的方法，就是观向上师金刚萨埵念诵百字明的咒字。同样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巴智仁波切也说过，上师金刚萨埵具有举白布与一布的自信，成为大密一部金刚萨埵，豪含无限不可思议的一切寂静愤怒本尊，也可以全部设计于金刚萨埵佛尊当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巴智仁波切还是进一步继续讲，因为将本体观为根本上师，所以也包括了上师瑜伽，成为真包宗迹的观修法，是极其深深究竟的法。如前所说，密宗再没有比纣王拜智明更殊胜的，因此我们应当了知，何处也无有比此更殊胜之法。接着来，巴智仁波切强调修上师金刚萨埵的法门。还有呢，就是全智摩诃波切在《金刚萨埵修法仪轨》的最后小字当中，他老人家讲到修金刚萨埵法门的利益，而且呢，持金刚萨埵留之心咒的功德。他老人家金刚句怎么讲的呢？原原本本的他老人家讲的呢，就做了自己的翻译。就这个小子讲的不少，我都按原本翻译的字句来念下来。 他老人家讲到，一切三世佛的本心，三世金刚萨埵六字行走，若虽能听闻到此咒，也是往昔曾供养无量诸佛，做无量佛事的果报，并且将来往生金刚萨埵的刹土，获得诸佛的加持，趋如大乘道，具足圣同，先前升观智慧之言，决定成为佛的究竟义智。即今密续中如是宣说，他老人家怎么讲？就是密宗有个虚部叫即今密续，在这个当中如是宣说的，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他老人家还继续讲道，金刚受续云，若能如理念诵十万遍信咒，则可清净毁坏根本誓言重罪。还继续用较真归舍本性二论云，仅仅念诵一遍三世金刚萨埵心咒，即是对自己的大护持，并刹那获得洗涤。全真宗师他老人家用了两个较真来做证明，宣说念诵百字面或者念诵金刚萨埵心咒殊胜的利益。全真宗师他老人家通过金刚去讲，本尊当中生了金刚、密集金刚、细金刚、十轮金刚以及普巴金刚，这些都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往昔在因地发愿说，愿我未来先证佛果时，若有众生造无物见罪，破坏誓言，必等众生若闻我名，作以与我念诵拜之咒王，将一切罪夺，无欲清净，此愿不成，我终不证无上菩提。愿我助于必登婆结这前，一切罪障悉能尽止。金刚萨埵现在已经成佛，因此念修金刚萨埵本尊及心咒，即可清净无边罪障。总而言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舍于金刚萨埵佛尊，一切密咒都归舍于金刚萨埵六字心咒之中。因此密续众说观修念诵三世金刚萨埵功德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呢全真宗师他老人家所造的金刚萨埵修法仪轨的最后小字当中，他老人家讲得非常圆满。确确实实金刚萨埵修法呢特别重要的，因为受持呢别解脱戒，受持呢菩萨戒，得到了密宗的观点而获得的三明及戒谛，从根本的戒自分的戒向下，确确实实不依靠修三世金刚萨埵，没有两种百字门，没有两种金刚萨埵心咒的话呢，那么空中降下玉般给自己的相续当中造的业呢，却是无量无边的。那么通过不可思议的三世金刚萨埵的原理以及诸生咒妄的加持力，自己发露忏悔，而且呢相信普贤行愿力行界还原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有不可思议加倍的功能，自然自己就发愿的奉事，以普贤行愿力心解不可思议的还愿的贪嗔，然后再发露忏悔的话，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自意的修法，必须要按照这种来需要做。需要了知这种宗旨的内容非常殊胜，如果一旦十大愿望等的修行了知以后，再来自为再来修持再来念诵的话呢，这种修行人不但他的心量会越来越广大，而且包括修法呢越来越会增长，那么这时候自然而然这种人呢成为伟大的修行人，这种人的所作所行呢确实成为对自他有殊胜利益的，对上师三宝回报恩德呢可以做殊胜贡献的事业。因此呢需要了知如此忏悔一切罪障的普贤大愿呢是无有穷尽没有间断的一个大愿，应当呢如实需要发愿。所以普贤行愿品长恨文当中最后讲到，如实虚空戒经、终身戒经、终身业经、终身烦恼经、卧蚕耐经，而虚空界乃至终身烦恼不可禁锢，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年年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疲倦。这么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哦，首先认识忏悔业障的内容，必须要一年随生死的心所造的恶业。那么现在呢，相反的随涅槃的心发菩提心，以普贤行愿力来受持，然后呢，具足之中对治力，再再的忏悔罪障，而且最终诸生的普贤大愿呢，确实无有穷尽的、无有间断的大愿需要受持发愿。这种明白了以后呢，宗师当中讲到忏悔罪障的内容呢，就彻底从字句上明白了， 也可以说最初呢，你需要问，需要依靠经典的文字。中间你明白后呢，开始发露忏悔罪障，而且呢，通过普贤大愿数次下需要修持。修的时候呢，也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他这种的境界呢，确实无有穷尽，无有相续间断的一个大愿。所以呢，一开始呢，只能相思相思，或者是有时候自分的可以修。如果慢慢喘息力一旦加强的话呢，实际上呢，一切的好坏或者是所作所行，都是呢以心推动的。那么一旦自己的心能发光大的愿，能兼顾十大愿望修心的境界的话呢，由于万法都是心造的，万法都可以归摄在心的本心当中，而且心的本心就是发生的境界。发生的境界一旦刻成的藏垢清净的话呢，彻底全体显露，还原不可思议的境界。需要了知，现在就是我们居住呢，还原不可思议贪嗔的境界，但是呢，就被刻成的藏垢做障碍、做遮蔽，以这个呢，没有现前而已。其实呢，对于佛陀的境界来讲呢，一切的罪障、刻成的藏垢彻底远离，所以呢，还原的境界呢，完全显露的。因此呢，在佛的境界当中所见还原的种种清净的刹土，这些呢就不能理解一般凡夫肉眼所见无眼流色的一种东西，不是形形色色诱发的本体，也不是改造而得到的，也不是通过因缘聚聚所成的一个刹土的本体。一切还原的境界都是呢不可思议发生当中现前的。对于佛不可思议的神德来讲，就是一切垢障清净而现前，而众生等就是没有彻底清净一切的罪障，所以呢，本具还原的境界还没有一分啊或者缘分显露，确实就被无量无边的罪障做了严重的障碍遮蔽。现在知道，就应该如理如法的发露忏悔。这个呢，宗德贤宗了义经论的观点，也是无上金刚密乘的讲法。这种知道以后呢，就不能一个口头上，不能一个行为上，需要从内心来发露忏悔，并且需要居住十种对治力。其中以立忏的方式，思想忏悔的方式来修行的话呢，那么还原境界呢，确实一分啊，或者是多分啊，或者缘分的方式呢，可以现前安住深则不可思议的境界。对，这种明白以后呢，知道必须要忏悔，忏悔的必要，不忏悔的过失，或者呢，还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让全体显露的，都是以刻成的罪障的过患。这种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殊之等大，或者呢，一代一代，一世一世这么来传习的话呢，那么生生世世将来没有办法获得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也没有办法通过普贤心愿力驱逐还原出生的贪嗔的境界当中。只有呢，从正面、从反面，或者呢，忏悔的功德没有忏悔的过患，或者呢，对一个凡夫初学者，从因果的规律上观察自己断恶行善方面做的功德，或者呢，造业的过患是巨大的。从各个方面的一观察，就很明白。所以呢，我就反反复复的强调，需要如理如法的发露忏悔，不是口头上。如果心里有福藏心，然后口头上说忏悔罪障。或者说今天才会罪障，但是明天继续又造严重的罪业，这种话呢，大象洗澡一样的，那就对获得神者的境界啊，驱逐还原的境界呢，没有出生的方便而达到神者的境界。下面讲第五的愿望，第五呢，随喜功德，随喜功德的内容，我们需要了知的话呢，具体需要讲。首先，什么是随喜，需要明白。这个随喜呢，如果你做恶业，你打人，你骂人，你做老板，我随喜，不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是随喜呢？就是说自己呢，随自己所见的、所闻到的，或者自己看见的一切的善，看见以后相续当中生起欢喜。也就是说，随喜两个字的内容呢，就是随所见所闻的善业的善，而相续当中生起一个清净的欢喜，这叫随喜。一旦见到呢三法的因、三法的果，随这个而生起清净的欢喜，这叫随喜。对一切凡尘所作的善根，都应该从内心没有嫉妒心，没有任何不清净的心，100%自己所作一样，相续当中需要生起清净的欢喜心，这才叫真正的随喜。 宗的随系的内容呢，如此需要了之。那么为什么在忏悔业障之后就讲到了随系功德，没讲到这个勤转法轮，而且呢随系功德讲完以后再讲勤转法轮的修行？这种的话呢，普贤行愿他如此安立此地有什么一个秘密，会怎么思考？这种思考还是比较公正的放肆来思考，一般来讲呢不会随便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放肆来讲，他应该有个次第性。次第呢需要了之，首先因为忏悔呢业障，他的目的呢需要清净法器，需要了之随系功德呢也是忏悔当中的一个别义，也就是说随系功德呢是忏悔的一部分修法，所以呢忏悔是宗的一个修法，也是随系功德呢其中一个资分的修法。那么这个根据呢，因为随系这个功德呢可以遣除嫉妒的障碍，由于随系功德就可以遣除嫉妒性的过失，而且随系功德呢不但是单单遣除一个嫉妒的障碍，还呢让心呢平等，让心呢光大，由此呢可以能听闻佛法，接受妙法。如果首先自己随系功德没有嫉妒性的话呢，其勤转法轮听闻佛法修行妙法都能做得到。因此呢在讲完了忏悔业障的修行后呢，中间就需要讲随系功德，然后呢没有嫉妒心，而且呢心很清净很平等很光大，能听闻佛法，能接受妙法的含义，在这时候呢确实从内心呢起转法轮的这个修行会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讲了忏悔业障的修法后呢，应当改讲随系功德的修法。那么这个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讲，为什么随系功德才能对治这个嫉妒，并且呢令心平等让心广大，这个呢需要进一步抉择。如果没有理解这种随系的功德来对治嫉妒，以及随系功德呢令心平等和广大等，这种没有了之的话呢，只是口头上说什么什么都随系，怎么口头上的随系呢不一定得到正式随系修行的功德，也就是说从具体的方面呢需要辨别抉择，随系功德能对治嫉妒，随系功德呢令自己的心呢平等广大，这个呢需要明白。这个呢从那个随系功德的反面，就是嫉妒，从这方面反面去观察，或者呢真正的随系功德它的正面来观察呢，确实必须要随系功德才能对治嫉妒。如果想要让心平等让心广大，也是必须要依赖清净随系功德的修法，这个呢会彻底明白，所以呢必须要系统的抉择。那么僧人话呢这个道理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因为嫉妒性它就是由于我执产生的，一旦见到他人行善法的因或者得善法的果报呢，他内心呢不忍，由此身体呢为怨，怨上呢做诽谤等。而这个随系的功德呢，就是见任行善法的因啊或者得善法的果报，他这时候呢不但内心不忍，而且呢内心呢确实自诚欢喜，语言上呢也是赞叹的，身体上呢也就是会接触承办的。所以说嫉妒和随系两者呢刚好相反，能做随系性的话呢就能对治嫉妒性的障碍，这是两个互相比较，一个是过失的状态，另一个功德能对治的状态，做了比较的抉择。然后从正面来说的话呢，以随系性呢兼人行善的时候呢自己自诚的欢喜，对他人的三因啊三果呢融合相随，确实不会排斥不会违逆，这样自他呢无二呢，他人行善如同自己行善一样的，越修自然心越平等，心量也越来越广大的。所以说随系功德呢让自己的心呢平等，让自己的心呢广大，确实是这种。因为从自己的内心没有嫉妒心啊，而且呢他人所作所行的三法呢确实自称欢喜，那么他人所做的无论是种种的自数或身影境界当中的修法，或者是他获得暂时和究竟的殊胜修法的果报，或者是三趣暂时的果报等，从各个方面来讲呢确实没有两种呢，好像自己做的三法自己欢喜一样，那自然而然越修自己的心呢越平等，心量也越来越广大。所以说随系功德能够灵心平等广大，方面能够知道这个嫉妒过失那么大，那么彻底能对治它， 第六呢，需要辨别。直到这次后呢，为什么普贤菩萨等要发最续功德的第五大愿来修持呢？这个也我们必须要了懂，因为只有诚心而发的最续功德的大愿望，才能深入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也就是说，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呢，必须要诚心的本性而发最续功德的大愿，才能正式深入的。所以说呢，需要了知，确确实实，我们虽学普贤菩萨等，必须要发这个随喜功德的大愿望来行持善法，也就是说修随喜功德的境界。为什么讲呢？因为我们一念的心，它就是提上的普贤。这种体现的普贤呢，就是横遍十方，穷尽三际，它的体型呢，能周遍一切，又随缘，它就可以显现一切的万法了。所以呢，从本体上来讲，本来就具有恒河沙一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能够升起恒河沙一样的妙用，只不过没有显露。所以呢，我们以诚心而发愿的话呢，那么随喜功德大愿望，它的力量不可思议，直接可以深入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因为每一个心的念头、心的本性就是提上的普贤，提上的普贤它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一切都是周遍的，而且呢，它呢随缘就是显现万法的。所以呢，在这种的本体上具有恒河沙的功德，恒河沙功德都本具的呢，通过随喜大愿就让它显露了，这时候呢能够升起恒河沙一般的妙用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了知，本具有不可思议恒河沙一样的功德，而且呢修这个随喜功德的大愿望呢，确实可以深入不可思议的解脱的境界，加上呢能够产生恒河沙数的妙用。但是呢，对凡夫众生来讲呢，因为嫉妒心很强，他不做如理的罪习，所以呢就阻止了本性的显露，处处都成了障碍呢。而现在行持普贤心愿力，修随喜功德的境界，那么他呢成何本性而发无尽的随喜的大愿，就会成就，确实是这种。因为你没有怀疑，而且呢对普贤心愿力呢有很大的信心，通过不可思议的普贤心愿力的加持下，他自己的心修随喜功德的时候呢，就彻底把嫉妒执着的障碍清净。这清净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本具华严的境界，它就会逐渐的显露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初需要如普贤心愿力的修法的话呢，那么需要诚和本性而发无尽随喜的大愿。这样的话呢，确实就彻底翻破嫉妒的执着，而逐渐显露本具自性的功德，在这时候呢，就会如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因此呢，我们想修大乘的法，初学者呢，需要学习普贤菩萨等，因为他们发个随喜功德大愿望境界的修法，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必须要发这个愿。这个呢，不是我们没有的一个功德需要去寻找，然后再就是随喜功德，不是这种，而是呢，心它的本性，或者说刹那心念头分别呢，心的本性就是提上的普贤，而且呢，它是十方三世没有差别，就是周遍的，在它的本体上呢，本来就具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的功德，只不过没有随喜，并且呢，以嫉妒做了障碍，所以呢，没有让本性显露，这话呢，处处都成了障碍。现在这个障碍嫉妒能牵住的呢，就是随修普贤菩萨道，所以呢，必须要发愿来升起随喜功德的修行呢，必须要升起。这个升起呢，不是一般你做善法我随喜，你吃一个东西我随喜，不是这么讲，而是呢，必须要诚和心的本性，了知这个而发无尽随喜大愿，才能彻底断除这种嫉妒执着的障碍，并且驱逐不可思议华严的解脱的境界。所以呢，这个颂词的内容没有讲自性，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随喜，随喜修法是如何，需要了知随喜能对治嫉妒，随喜让心呢平等广大，这些一层一层了达。然后呢，我们大乘的信任初学者呢，必须要发大愿，也就是说随喜功德的第五大愿必须要行持。这个行持的目的，或者是他行持呢能直接驱逐不可思议华严的解脱的境界，有什么根据，有什么可靠的校正会这样自为。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讲随喜功德的愿望确确实实不可思议，因为心的本性上本来就具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一般的功德，只不过嫉妒做了障碍， 由于没有水气，所以呢障碍呢本性显露，那么处处都是呢成了障碍。现在呢就是由于尘和心的本性而发了无尽水气的大愿的，那么它就是会逐渐的显露本具自性的功德。那这时候不知不觉就趋入了不可思议的解脱的境界。这些的教证呢，不但是在无上金刚密乘当中处处都讲到，还有呢在华严经等当中讲得非常非常圆满的。最终的内容抉择的时候呢，不是一般人口头说说随喜随喜你做的善法，不是那种。他呢以普贤心愿力心界的基础上，而且呢可以说心的本性，它的本体上就是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本体就是普贤的境界。在这些辽大的基础上在修这种的境界。这时候就回想随喜功德的愿望，那么随喜的对境是如何呢？因为这里修的是华严的修法，他随喜的对境应该有个了知的，不然的话呢，一般人随喜一个东方人的善法，或者一般人随喜受持一个清净戒律的，或者一般人随喜造一个普通三业的境界，这时候的修法随喜功德愿望是很殊胜的，那么他随喜的对境是如何，一般人会怎么思考？这时候就需要确切的给他认定啊，随喜的对境是所有一切一切的功德，也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空间一切世界一切凡夫生者所具有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都做随喜，没有任何偏袒的，没有丝毫局限，可以说均虚空遍法界一切一切的功德都做随喜。为什么是这样？这时候就我们还需要思考，因为如果只是随喜这个功德不随喜其他的功德，有这种的偏袒，还呢只是一段时间去随喜，或者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随喜，那这种的话呢不能相应广大周边性的本性，也不能完全开发性的本性，也不属于真正随喜功德愿望的修行，不是普贤行愿品颂持自己所讲的十大愿望之一的随喜功德愿望的境界。所以呢随喜的对境呢确确实实就是一切一切凡身所具有的一切功德都需要做随喜，不然的话呢不成真正这时候所讲的随喜功德的修法。所以呢我们知道随喜呢是一切的功德，既然心的本性变一切法变一切事变一切处，那么成心而发的随喜也是没有任何局限的，没有任何偏袒的，它是很广大的，也是很平等的，也是无尽的普贤大性来需要修的。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再来看这个颂持，那颂持之界的内容就一清二楚的可以了大。其实呢可以了大的这个也不是说很简单就了大，上面说这样的这些呢必须要了大哦，就是首先这什么叫随喜，不是一般人口头上说说一样的，他从内心需要具足一个随心，随心不是一般的修法，就是这里说这样的呢十大愿望之一的一个，所以呢就需要按普贤菩萨等那样需要修，他们修的这个呢就是普贤心愿力心界华严境界的基础上来进持的。因为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功德呢本来就具足，如果理解这种的观点以后再来修的时候呢，对他来讲一切一切法界当中所现所见的或者是一切一切的观法呢，对他来讲呢确实通过普贤心愿力以及对华严的贪嗔产生的心界的话呢都成了法随喜的对境。不过对现象明眼以及凡夫的颠倒迷乱的境界来讲呢，如果他具足嫉妒心的话呢，那就是成了严重的障碍，所以说必须要对治这种的嫉妒心。如果没有对治，那么嫉妒心它导致什么？如果对治以后呢，让自己的心就很平等而且很广大，那么一广大的话呢就容易趋入不可思议广大华严解脱的境界，这些呢必须要了大。如果没了大这个心不平等心不广大，那就是大平等的境界大广大华严的境界，或者呢深深圆满的深色的境界呢，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去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随喜的本体，随喜的唯品，随喜的必要，随喜的对境，随喜的出生的重要性，一切一切都同大呢，而且呢随喜他的修法呢确实呢没有任何的局限，没有任何的偏袒，很广大的又是很平等的。这种啊十大愿望的修行的相啊，也是无尽回向的方式呢需要修的，所以呢无尽普贤大性也需要修持。这些前提明白了后呢，再来看颂持的时候，确实颂持当中讲的内容呢很圆满， 内容特别丰富才能了之，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松子呢，就有一种十方一切诸众神，二乘右学及五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系。这个松子呢，可以分两段，前面十方一切诸众神，二乘右学及五学，一切如来与菩萨得所有的功德，这就是称为所随系的这个内容。然后呢，皆随系最后的三个字呢，就讲到能随系的内容。而且呢，这里松子前面讲到的十方一切，这呢是一直需要贯穿的，也就是说十方一切的六道众生，十方一切的儿臣幼学与无学，十方一切的如来，十方一切的菩萨，是这么来需要贯穿了之随系的对境。说随系的内容呢，可以有四类：如来的功德、菩萨的功德、儿臣的功德、六道众生的功德，以这四种呢综摄所有的功德，用来需要了之。这一颂的内容呢，在普贤行品长恨文当中呢讲的比较具体，接下来咱们进一步按长恨文的次序来解释。普贤行品长恨文当中，首先讲的是随喜如来的功德，然后第二个呢讲随喜六道众生的功德，第三个呢讲的随喜儿臣幼学与无学的功德，第四呢就讲到随喜菩萨的功德。长恨文当中首先讲随喜如来的功德，这个具体怎么讲的呢？长恨文当中说到，所有经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从初发行为一切智，勤修复举不惜圣名，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界，一一界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受住，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众中波罗蜜门，真如众中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分不舍利。这一章就是随喜如来功德的内容。长恨文的内容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就可以了之，一个呢是随喜的如来，另一个呢是所随喜的功德。那么随喜的如来呢，不是一尊佛，二是呢十方三世一切的如来，任何一尊佛的功德都来做随喜，没有遗漏的。然后说随喜的功德呢，也不是某一个佛在哪一个世间在哪一个刹土当中做的功德做随喜，不是这种，而是呢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成就无上菩提的一切功德，没有任何一种功德不做随喜的，也就是统统做随喜的。那么这种话呢，诸佛从初发心为了求得一切智智，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勤修了不悔而终自量，经过的时间呢也是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那么长的界，在这个期间呢所造的苦行难行都是无量无边的，而且曾经呢舍弃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样的头目受住，圆满的六度，圆满的十度，乃至八万四千波罗蜜门都圆满修持了，最后呢真如诸佛无上菩提，经过一道十地，最后成就的就是诸佛无上的菩提。菩提得到了以后呢，对有缘的众生做利益圆满的话呢，化身佛会实现涅槃，而且呢分拨舍利，对这样无量无边的诸佛的功德海呢，统统都需要做随喜。一般人他心里接受不了啊，无量无边十方三世的一切如来，从最初发菩提心乃至成就不可思议无上菩提等方方面面的一切一切的功德呢，确实从普贤心愿里，然后呢就是心界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三世一切佛都是一个共同八界真如的本体当中显现的，心界这种安住十方所有一切佛的功德，没有不相信的，没有这么疑惑的，而且呢就一切一切诸生的功德呢彻底出现了，让自己的心灵明显，然后呢又不可思议的华严境界当中彻底包括了这种所随喜的功德，或者说所随喜的一切三世如来都知道，知道以后呢统统做随喜，这种话呢念一遍修一遍，确实功德也是无量，这也是从随喜如来功德方面讲的。随喜六道众生的功德呢，在普贤行品长恨文当中讲到，即彼十方一切世间扭取四生一切众类所有功德，我皆随喜。 追昔的对君呢，不是某一处某一世的流导众生，而是呢十方三十一切之间流取四圣。流取呢就是说流导，四圣呢就是胎生、乱生、食生、化生，是这样的众生。那不是某一个处，不是某一个世界，确确实实十方三十一切流导的所有众生所做的功德都做追昔。所以呢从这个随息的对境众生方面来讲呢，没有偏堕，没有遗漏的功德呢，也不是某一种功德，而是呢一切种类的所有功德，下至恶趣众生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三心的念头都没有差别，都做随息。上至无色界的实践禅定修的法，统统都做随息。就像如菩萨心上所说一样，心了二随息，一切种有情细苦助善行，得了诸福宝。从因上来讲呢，就是随喜一切众生熄灭痛苦的一切断恶心善；从果上来讲呢，随喜一切人天三趣的福报。所以我们就知道随喜的对经确实流导一切十方三世所摄众生的功德。第三点呢，随喜而成有血与无血的功德。这个呢他们当中讲到，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血无血所有功德，我皆随喜。这也是同样是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也就是说圆觉罗汉，凡是有穴位的功德无穴位的功德，没有一个遗漏的，就是统统做最细。这里声闻有穴位是指三国思想，也就是说一国二国三国，一国相二国相三国相四国相，这些都是呢属于有穴。然后呢声闻的无穴位呢，就是四国阿罗汉需要了之，圆觉也是按照这种来需要退至圆觉的有穴位、圆觉的无穴位，这里指圆觉的有穴和无穴位的功德。就像如菩萨心上所说一样，随喜即三心，必为菩提果；随喜众有情，自脱轮回苦。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随喜而成菩提果的因，意思说随解脱分离一切三心。凡是修成的修行，被出离心所持下，修持两道、修假行道，或者是见到以上出世间无漏的无我智慧所摄的一切善心，需要了之，就是需要随喜的功德。随喜一切有情，真是解脱轮回痛苦，真的消成菩提过的一切因，都需要随喜。然后无学道过的功德也需要随喜。所以呢，十方三世一切声闻缘觉的有学道和无学道所积累的功德，这些呢需要随喜。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受持，单单被出离心受持以及人无空心修法的境界，也就是说按照小乘无道的境界当中所修的，也是需要做随喜。所以呢，对于有学无学的所有功德都需要做随喜，这是从第三点讲的。最后第四点呢，随喜菩萨的功德。这呢禅文当中讲到，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心苦心，自求无上真等菩提光大功德，我皆随喜。这也是同样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难心苦心，自求无上真等觉菩提的光大功德呢，就一一的需要随喜，没有一个遗漏的。就像如菩萨心上所说的，随喜佛菩提，佛之地诸国，亦复乐随喜，能于右倾乐，发心覆山海，具足饶益性。这也是，也就是说，随喜菩萨所证的一切功德，也就是说，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一切修行的功德，都做随喜。菩萨的修法还是比声闻缘觉还宏大，随喜能给予众生安乐的菩提心所收摄的覆山大海一般，或者说饶益有情的光大菩萨心，都做随喜，是用来需要了之。那么我们就这一章就四类含摄呢，十方三世翻身一切一切的功德，全体呢就是作为随喜的对境。然后呢我们就才明白，这种随喜的对境就凡夫神者佛菩萨声闻缘觉所做的功德，这里全体做了随喜的对境，这样才知道是光大周遍不前不缺的，这才是相应真入法性诚心而发的不前大愿。所以呢需要了知思想生意的真入的本性呢，确实光大周遍的，而且在这里随喜一切一切翻身的功德也是光大周遍根本不缺少的。所以呢它特别特别相应真入法性，特别特别相应还原不可思议光大周遍的境界。因此呢必须要诚心而发随喜功德的普贤大愿， 才认为是非常深非常细心。这种修法呢，确确实实让人呢马上心里平淡，而且呢让心量越来越广大，修行越来越增长。这种的修行也是一个无上殊胜巧具的修行，就是从内心的睡醒，不是需要东跑西跑的，或者东赶西赶，或者东念西念什么一个这样那样的句，确确实实从内心来发这种最细功德的大愿就完事了。一般人不知道这种佛法它的深度、它的广度、它的智慧的境界非常非常细细，这些都不了解，所以呢就是说口头上随喜随喜，这个口头上的随喜呢就像口头禅一样，不会有很大的利益。如果从内心里能够通达这些、明白这些，按照这种来如理修的话呢，确实随喜很殊胜，随喜有功德的。如果这时候想这样随喜有多大的功德呢？人们都想，哎，功德大我就做这个事，我就修这个法，无论再苦我都想修这个法，因为他的功德太大呢，会这么想。那么这个时候所讲的随喜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就像前面仁波切在极乐原文当中所说一样，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呢没有嫉妒心，没有什么不如法的念头，就是诚心诚意，别人所做的善心呢跟自己做一样的，自己去做的也就是欢欢喜喜回去做一样的，这种的欢喜心修随喜的话呢，佛说跟别人一样，自己也同等获得功德。所以前面仁波切在极乐原文当中就说到，听闻他人行善事，若则嫉妒不惜行，诚心换业作随喜，佛说同伙必福德。这就是极乐原文当中也讲的比较清楚。幽冥大师也说过，虽喜赞善助他甚缘，虽不庆作得同善根。所以呢，别人所做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在何时何地形成了很多很多的苦心，你不必要去跟着他跑，但是呢从内心里没有一次产生嫉妒心，一点没有不欢喜，非常清净的欢喜心推动下随喜他的三根的功德就完事了。所以呢这个随喜的修法需要了解，确确实实还是很殊胜的一个，而且呢就需要了解佛法修法呢它是一个殊胜的一个三巧方便，不是始终都不离开一个苦心，最初一苦，暂时苦，究竟苦，最终苦，这是外道的修法。内道的修法，如果你具足智慧，如果你具足方便，如果你具足大慈悲心，那就是修法一刹那之间可以成就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需要了知修这个随喜的法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刚像南化的众生呢他特别特别的携带，这种携带的只要不具足嫉妒心，那修随喜的话呢，那以这个一法就可以成就佛果。那么我们就知道，既然诚心随意能获得同等的善根，那么现在我们松次的内容讲的，想一下确实不是一般般修法的善根做随喜。那么我们就知道，哦，现在是以普贤大愿王随喜的是一切佛菩萨二乘六道凡夫的善根都这么在正是如法的随喜，可见这种大随喜的功德，假使有个提想的确实经虚空也不能容受一样。佛在般若色松经当中就说过，三千须弥可乘量，随喜善根不可量，这才是在普贤行愿力的基础上修随喜功德才得到这种殊胜的功德。就是说佛说三千大千之间还有那须弥山都可以乘量，但是那随喜的功德呢无法衡量，就是按普贤十大愿王之一大愿王随喜的功德讲他的殊胜的优点。而且呢佛在华严经当中也说，三千大界的世间国土中充满了海水，可将一根毛发剖为一百分，其中呢一部分滴取海水可以积转地俗，但随喜的福德终不可数，华严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所以呢具足普贤行愿力心界华严的境界，在这个基础上修一次普贤大愿王随喜的功德，确确实实三千大界世界的一切一切的国土充满了海水，然后呢一个毛发分成一百分，其中一分来滴取海水，最后海水可以彻底积足完毕，但是呢随喜的功德还根本没有办法出尽，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呢确实需要了解，说随喜的对境呢是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儿乘的有学无学道的功德，以及六道凡夫一切三个做随喜的对境， 从追溪这个角度来讲呢，普贤行远的和行界，行界什么呢？哦，华严的境界不可思议，都是那法身的智慧当中显露的，而且呢，这个本具的功德呢，也是无量无边的，超过恒河沙数的那种本来居住的。这个本具不显露的呢，就没有修碎心，而且呢，有嫉妒作障呢，嫉妒心需要迁出。通过普贤行愿力呢，让本具恒河沙一半的功德让它显露呢，就随诸佛菩萨的大愿。随十大愿望当中第五的随修功德，就是随喜功德的法门，真正的如理如法的修行，那功德确确实实一刹那间在相续当中可以成就的。对于这种的修法，应该去想一下，确确实实很稀奇的，也是属于不可思议佛法巧具的方便。所以呢，就是明白这个以后，再想一想，哦，这个随喜呢特别简单，特别容易。就是心里有个随喜，对华严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有心界，有普贤行愿力的话呢，那么一刹那间就可以做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需要了知，
随喜呢，他不需要人的力量，背个东西或者是打工去干很多事，不必要这种的。或者呢，你不必要拉很多东西啊，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也不必要拉一分钱。这个随喜呢，就是不必要人力，不必要财力，不必要什么物力，就是仅仅一念。诚心随喜就可以成就获得广大福德的功德，这就是成就广大福德极妙的一个方便，必须要了知。了知之后呢，就知道普贤行愿的境界是如何如何的，通过随喜就会知道的。而且呢，这种的随喜呢，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个普通的随喜，确确实实刚所说一样的，普贤行愿里心界化缘的境界，他了知思想的发生的境界不可思议，周边十方穷尽三界。而且呢，每个众生或者是每个诸佛菩萨都同样居住的，它是万法共同自性的一个本体。这种显露呢，通过一个三窍方便，就是呢修普贤愿望随喜的修法，通过这个呢可以去入不可思议华严解脱的境界。所以呢，这个随喜呢不是一般的，这个随喜也是无有穷尽无有间断的一个随喜。所以呢，在唐汉文的普贤行愿品当中说到，如是虚空界经、众生界经、众生业经、众生烦恼经，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年年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也无有疲厌。对于这种的内容彻底通达以后，再练一遍，确确实实一般人练几千遍普贤行愿品，不如一个人如理如法通达。按宋词所表达的意义，而正是一年练一遍普贤行愿品的功德，肯定是很圆满的。因为它质量很圆满，质量很清净，所以说不为诸数字，为诸质量，这个需要了知。质量为诸的话呢，那么你需要通达，需要明白这个，然后再来如理如法的修心，那确实是修法就有很大的价值，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当时就会有殊胜的体会。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旦就要走吧，你要懂你，你别着那半心讲几个那几万龙走吧。这边做的人做主儿兄。